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会。我是何晨星，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属灵伟人，在中国教会历史上蒙神使用的布道家宋尚杰。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第十章，离开伯特利布道团。1933年10月28号，伯特利布道团从彰德乘搭火车往长沙途中，季志文向宋尚杰毫不容情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长期压在季志文心头，不吐不快。有些意见与其说是季志文个人的意见，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胡尊礼的意见。季志文要宋尚杰承认自己有这些过失：一、宋尚杰不肯赦免人而又为自己留名；二、宋尚杰亏欠伯特利教会，没有坚持拔除罪根的教义；三、说宋尚杰贪财，小礼无归功，大礼无归己。宋尚杰听了颇为愕然，贪财一项完全出乎误会。他一生布衣粗食，生活朴素，一度放弃了北京大学教授的丰厚收入，如今到处卖命传福音，绝非一般人所可比拟。但是宋尚杰认为，既然多年的同工说出他这么多罪来，他觉得惭愧，就与同工们跪下来一起祷告，求神赦免他，求同工们赦免他。季志文等同工到了长沙，接到上海伯特利教会胡尊礼的电报，胡尊礼再三催促季志文单独返回上海，说要改组布道会。先前胡尊礼要宋尚杰不可单独行动，要与季志文同地同工，如今单独电召季志文回上海，宋尚杰心中已觉蹊跷。宋尚杰在长沙是住在陈崇贵家里。11月11号，宋尚杰接到胡尊礼来信，说他听到北京长老会要延聘他当牧师，故他已将布道团解散，另组一个布道团，由季志文任团长，并要求宋尚杰即刻回上海，把一家大小搬离伯特利。宋尚杰是否有意改投北京长老会，胡尊礼应向宋尚杰求证，不应把他听闻的消息作为开除宋尚杰的借口。还有，宋尚杰若蒙去意，胡尊礼可以加以挽留，而不应把他一家大小扫地出门。这时宋尚杰身在长沙，已答应到衡阳领会，并需林景康做翻译。宋尚杰反正已被通知免职，就依照陈崇贵建议复电胡尊礼，衡阳会期已定，先公后私，公必即返。宋尚杰把复兴的火带到衡阳，三间教会联合起来举行奋兴大会，与会者有700-800人，在一星期中每日聚会2次，眺望了信徒的心， 使信徒们愿意付出代价，忠心不渝地追随主。同年12月2号，宋尚杰回到上海。第二天清晨，胡尊礼对宋尚杰说：“你的己未死，未成圣洁，讲道态度不够好，许多西方人反对你，叫人列罪状，所以使布道团的门封闭。”宋尚杰只回答一句：“请你为我祷告。”宋尚杰搬离伯特利之前，胡尊礼还侵犯了他的隐私权，拿走了10000多封别人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诗篇93篇1到2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他从亘古就有。感谢神。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有成就。你心事
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直奔标杆，
你若质疑上帝是谁，请花点时间阅读圣经，来认识耶稣。
出埃及记3:14，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第11章，环球复兴祷告运动。1923年12月，当宋尚杰还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学位的时候，在中国上海，神感动了当时在上海编撰中文圣经百科全书的美南长老会牧师林安德博士及其夫人。他们思念到哥罗西书1:24所说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林安德夫妻两人受到圣灵的催促，发信给20多位基督教领袖，邀请他们于1924年元旦到林安德在上海虹口迪斯威路715号的住宅，一起为环球的复兴祷告。参加那次历史性祷告聚会的还有余慈度、美北长老会的陆崇德牧师、美南浸信会的万英远牧师及师母、美南长老会的吴板桥牧师及师母、宣道会的吴恩素和吴恩兰两姐妹、伯特利教会的胡尊礼和安汝慈、戴维斯等。这次祷告聚会就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开始。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负责人林安德又邀请到中国内地会的总监何思德和中国长老议会会长陆崇德一起带领这个运动。1925年春天，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先在上海的江湾圣经学校余慈度所主办的有灵修聚会，由余慈度讲7个时代。1925年6月，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又在上海苏州路的新天安堂有10天的复兴聚会，由威克斯牧师讲道。聚会时被感动现身的，除了前面第6章所述及的纪志文之外，还有赵世光等。由于聚会满有神的同在和祝福，又继续聚会了40多天。纪志文更请福州的王载弟兄为他施浸。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破除了一切宗派的界限，竟邀请福州无教派的王载弟兄担任翻译。这是林安德师母和胡尊礼跪下来寻求主的心意时，不约而同的有同一感觉而彼此印证的。1925年上海大复兴之后，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又派发小册子给参与运动的代祷者。小册子就是那本打动人心的《不可言述的另一半》。从1925年初到1928年底，也就是宋尚杰留学美国期间，遍布全球5大洲的12000个信徒虔诚地全心全意地向神恳求，在复兴全球之前首先复兴中国的教会。神也确实垂听这些隐藏者在密室的祷告，以他的智慧和全能装备了许多器皿，包括尼托生、王明道、宋尚杰等。宋尚杰于1931年5月参加伯特利布道团之前，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已经把戴德生的生平分发10000多本。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博士于1931年8月26号曾写信向林安德师母致谢，声称许多人围着环球复兴祷告运动所分发的书籍和通讯稿件而得着属灵的帮助。 虽然胡尊礼拿走了宋尚杰10000封信件，但是林安德师母于1933年底借着与同工们的通信，仍不时报道宋尚杰的行踪和动向。宋尚杰脱离了伯特利布道团，初期闲赋在家，有一种被神遗弃的失落之感。伊莱贾当日向万军之耶和华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哪知耶和华为自己留了7000人。宋尚杰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哪知道神还留下了隐藏的12000人。李安德师母带领的姐妹祷告团，包括于慈度、安汝慈、戴卫斯、石美玉、伍思兰、胡尊礼等，他们一直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他们认为环球复兴祷告运动在中国的上海发起，故此他们求神先复兴中国，再进一步复兴全世界。李安德博士带领的弟兄祷告团也继续不断地为中国神仆们，包括宋尚杰祷告。神垂听信徒们的祷告，上海的福安堂、洪德堂、景林堂、清新堂的大门继续为宋尚杰打开。接着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浙江五省的大门也随着打开。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宋尚杰奋不顾身，赶在即将发生战事的地方大传福音，抢救人的灵魂。神奇妙地保护他，并以神迹奇事随着他。听了他的道而接受主耶稣的人直线上升。正如上述，由于内地会的总监何思德和中国长老会的领袖陆崇德都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推动者，各地的内地会同工和长老会同工不遗余力地向宋尚杰提供各项支持，特别是在代祷方面。在这里我们记录下2封信件，是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代祷者写信给林安德康利而被摘录下来的。1935年11月，在江阴的一个传教士来信，你们的执事若要有果效，必须要有充足的祷告和充足的爱心。谢谢你们众人的祷告，包括在江阴数百信徒的祷告。江阴在11月份看到圣灵奇妙的作为，无数人重生得救，中国杰出的布道家之一宋尚杰博士是神大用的器皿和神倾倒祝福的管道。1936年12月，宋尚杰在新加坡布道，林安德师母曾发信给全球的代祷者报道。以下是新西兰的伯莱本船长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收到你1937年6月的信件，我希望能收到多几份通信，以便找可以送给那些有负担的人。我是多么喜乐听到宋尚杰博士在新加坡和其他地区的好消息。毕先生对于美南浸信会的女宣教士所著的《山东大复兴》一书感受深刻，毕先生特别要求有更多份的通信，以便寄往英国、德国、夏威夷、中国、澳洲、新西兰等地。1925年的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目的是环球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只是起步，是运动的起点，而在中国复兴后，其他国家也必相继复兴。不久，宋尚杰的视野也被打开，看到福音的广传是环球性的，他终于被神带领跨出国门，到大陆以外的地区布道。1935年中，宋尚杰申请往菲律宾的签证，这时主应许宋尚杰有隐藏的宝贝为他存留。宋尚杰始终不明白什么是隐藏的宝贝。事实上，这时林安德康利重点地把宋尚杰的名字和事工披露在环球复兴祷告运动的通信上， 请求隐藏的12000人为他带到。1935年6月，宋尚杰到菲律宾布道，有800人听他讲道。他不逊情面，谴责那些陷在罪中的人，特别谴责那些挂名的、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同时，宋尚杰又首选新加坡，在14天之内讲道40多次，共计有1500人蒙恩归主，80多人献身事主。从新加坡，宋尚杰越过马六甲海峡，马不停蹄地在马六甲、槟城、苏门答腊、石兆元等地布道，带领数千人归向基督。10月18号，他重返新加坡，有1星期的全岛布道运动，从而燃起了复兴的火，估计有4000人悔改信主。1936年4月，宋尚杰应台北长老会之邀到台湾布道，当时台湾尚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宋尚杰在台中、台南、台北讲道，造就了许多信徒，神又借着宋尚杰医治了许多人。众人因着这些神迹奇事，把荣耀都归给神。1936年9月，宋尚杰又到南洋，先后在新加坡、施巫布道，在施巫有10天的传福音聚会，决志信主的有1500多人。接着宋尚杰又往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巴生港和缅甸的仰光工作，各地都有人蒙恩得救。1938年5月20号，宋尚杰到达法国人统治的越南，先在河内传福音，再往水龙讲道，接着又往西贡、岘港等处布道。宋尚杰突破了国界疆域的限制，全身投入环球复兴运动。他认识到福音不单单是为着中国人，也是为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1938年下半年，宋尚杰到达泰国曼谷，在曼谷的新莲堂讲道，之后在泰国南部的佛统讲道7天，然后再到新加坡做培灵工作，再由新加坡一口气地前往吉隆坡、怡保、太平、石兆远、槟城布道。宋尚杰到了槟城已经疲惫不堪，他不懂得节制自己，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体力。有一次他甚至需要别人用帆布床把他抬上讲台，翻译的人将他的耳语大声译给会众听。他的劳苦并不是徒然，各地都有众多的人蒙恩得救。1939年1月，宋尚杰抓住最后的机会，再度做环球布道工作。他前往印度尼西亚，在爪哇岛的泗水讲道，之后前往梭罗、万隆、雅加达、巴城领会。宋尚杰自知时日不多，不能长此有机会，在同年的5月再到新加坡、泰国为主做工。在泰国他先后到过曼谷、佛统、佛培、南邦等地。泰国的马可牧师做见证说，宋尚杰谈话很少，讲道很多，祈祷最多。宋尚杰无论在哪里讲道的最后一天必定以祈祷治病，结果是盲者能看见，瘸者能行走，哑者说话，许多的奇难杂症都得痊愈，而且这些痊愈都是真实而持久的。1939年底，宋尚杰重返爪哇，在巴城、茂屋、泗水、孟加西做最后的冲刺。当他在1940年初回到上海时，已经是一个衰弱不堪的病人了。他被发现患上结核性痔瘘，在上海大公医院动了手术。术后他的疮口再度发炎，他仍是只好留下家人在上海，只身前往北京。临行前他说，我一向为别人的病祈祷， 现在别人一定要为我的病祈祷了。感谢神使用宋尚杰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在中国教会乃至远东地区的福音复兴运动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为主得人如得鱼。宋尚杰倾尽所有，一生爱主，一生奉献。感谢神拣选宋尚杰为中国福音复兴所做出的付出和摆上，求主在中国兴起更多的神忠心的仆人和门徒，继续传扬福音，荣耀主名。
复兴的